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节，又说神的国我们可用什么比较呢？注意他这里不是说用什么比喻，是用什么比较，比较比喻其实类似了，不过比喻比较多，是好像一个文学上的题材，比较就讲得通俗一点哈。拿什么东西来比喻或比较，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的时候，虽然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这个比喻哈，或者这个比较呢，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解释。有人把芥菜种的长大用正面来解释，就好像说神的国呢，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状况中呢，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东西。那么甚至那是菜嘛，芥菜是菜嘛，菜居然就变成了一棵树了，那是神的国变成很伟大很伟大，而且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刚开始这么小，各位不要去追究那个芥菜种是不是最小的，耶稣只是一个形容说法，有些学者说不是最小的，那个我们不必去考虑那些细节的事情。这是巴勒斯坦他们熟悉的一种小的种子嘛，然后又小的这个菜会长大，而这个菜会长大，大到大枝，天上飞鸟可以住下来。那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巴勒斯坦的芥菜可以长这么大，但是我想即使长成那个大枝，好像一个菜有了枝干了，然后鸟住上去是非常不平凡的。耶稣要表达的是这一点。那但是这个大呢，也有人用一个完全相反的解释，就是神的国在进行的时候会变质的。那么本来是菜就是菜嘛，就变成一棵大树了，然后甚至飞鸟来住了。各位你要记得，耶稣讲到飞鸟，正在讲这比喻之前，飞鸟是魔鬼，就是飞鸟把那种子夺去了，耶稣就说是恶者把那个心里的道夺走了。所以有人解释这个是指着天主教教会的变质，原来好好的一个教会后来变成一个庞然巨物，甚至魔鬼都在其中，就是这两个刚好相反的解释。那我们华人教会以前比较接受这种天主教是这个就是这个变质的东西哈，不过你看这个经文本身哈，恐怕我比较倾向就是传统的解释，就是上帝的国在不知不觉中长大，上帝的国可以长得非常丰富，虽然受到各样的攻击哈。好，三十三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这都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的一些，因为很简洁，或者是因为他实在是不想多讲话哈，我不知道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我们觉得很困惑的地方，就马可福音是一个有些地方叫人难以明白为什么他要这样写哈。那我不觉得我有这些能力去解决，多数的学者会说他故意要人家看不清楚，包括这个比喻的特点。不过我想神不会让我们故意不清楚的，我们多去想一想，也许我们可以明白哈。那耶稣用比喻跟他们讲，照他们能听的讲道，我觉得这没有任何的恶意或任何的隐藏，照你能听的就照你能懂的比喻来讲，一定用比喻，用今天跟年轻人讲，他可能就讲网咖，就讲手机的事情。当年那些人是农业畜牧背景，就农业畜牧，一下碰到有点政治意识的，就用该杀的象来讲；再有点政治意识的，或者经商意识的商人意识，他就用 把钱给管家去做生意来讲，就是他是很善于因为听众的不同程度，然后用比喻来讲。那用比喻就是要把这个很深奥的道很简单的让人明白。好，这个我们懂了，下面我们就不懂。然后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道讲给门徒听。好像讲比喻讲故事呢，那是给你吃一点甜头，或者是打发你走。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听众，不是真正属神的人，走了以后他再关起门来再讲。就像我们在这里谈啊谈啊谈，讲完了以后十五分钟以后，那么然后就再找那个比较最更追求的一起来讲话。各位，不是说这边有人不追求，就是耶稣把讲道就讲给两种人听。那也因此呢，就有人不管是异端很容易引这段经文，或者是有一些教会也会有这种传统，就是初阶的啊，有些异端呢，初阶的那些就给你们大家都去听，真正入门的呢，要关起门来，特别的人才能听。那有些就是有些人就好像有点神秘哈，特别的专门给门徒听的。那各位大概也听到，在初代教会那个诺斯底主义就有这种走向，就有一些奥秘的道理，只有那些比较深入的人才能了解，就给这些门徒听，其他就随便讲两个故事打发一下。我是觉得这样的讲法是不恰当的，也明显跟整个的不一样。我们已经讲过耶稣为什么这样做，耶稣这样做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听得懂，但是他用这样做让每个人听得懂，用的比喻又那么浅显，那就显然是那个都懂的人如果觉得这不稀奇，他就不会追继续追求。他如果很稀奇，就是你讲这么简单的话是什么意思，就再来问耶稣，耶稣就把那个看似平凡的道理里面的神国的原则再跟他们讲。当然这也没有什么稀奇了，其实我想所有马可福音和整个弗类福音里面门徒始终不明白，甚至今天教会也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怎么样受苦死亡来成全神的国。就门徒我觉得始终不了解是这件事情，那耶稣我们今天也是始终不了解这种事。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还有这种倒霉的事或不顺利的事？为什么耶稣不把上帝不把那恶人都消灭？我们碰到常常都是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是因为回答不出来就总是说哎呀我们在世就有这些艰难，我们的确可以讲得出来的。包括最奥秘的是耶稣是天国之君，又是上帝的儿子，他还要受这些，受这些苦难实在是为了救赎我们，这我们知道哈。但是门徒能懂多少我们不晓得，就比喻和神的道其实都是神的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你只要事实上耶稣讲的是最明白的，那你只要对这个清楚明白平常平庸的道再有一些渴慕的时候，神就再把里面可以发挥出来的再跟你讲，那其实都还是那一个道理啊。我们敬拜耶稣为主哈。好，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耶稣的生平哈，有些事是几乎没记载，比如说他从生下来到30岁几乎没什么记载，那现在记载最多的童年或者 baby 时代也没有啊。你看鱼背啊，大概从肚子大开始就照到出生的那一刹那，然后几乎每一秒钟都会照下来，这个阿姨抱一下那个阿姨都照，耶稣就通通都没有，这些都没有记载。那么12岁的时候记了一下，然后就是都没有讲。我们实在很想知道他跟他爸爸妈妈相处是怎么相处，兄弟怎么做，他洗碗啊，做木匠，他卖的家具贵不贵哈？这我们都很想知道，通通都没有讲。有的呢讲得非常仔细，通通没有讲，因为约翰也说都讲世界都容不了。有的讲得很仔细，我们今天在马可福音没有看得太多，不过你弗类福音比较来看，大概这一天是耶稣最忙的一天，就从早开始就不停在讲哈。各位，我们主日啊，传道人一天讲3堂，实在是很累啊，讲到下午实在非常的累。其实最累的，我觉得中午吃中饭的时候最累，想到下午还有一堂，很受不了。 那如果我们教会以后晚上还有，好，下午两堂，晚上还有一堂，那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哈。你去中国大陆，我听到他们有个家庭教会，哎，你们乡下多久？他早上8点半开始聚会，到几点？下午3点半，讲到时间多长？1个半钟头，不睡觉吗？啊，津津有味，因为他们乡下人也没有别的事干啊，不是农忙吗？就是要不然现在可以看电视，就是，但是我是觉得，不要说讲7、8个钟头，听7、8个钟头都累死了。那天耶稣是最累的一天，就是他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门徒又来问他，所以耶稣非常疲倦。那这天很需要休息，可是耶稣说我们过去。那耶稣过去，整个我们一直看到第五章就知道，他过去是去赶鬼，就他已经很疲倦了，而且这场征战真是不简单，但是他就过去了。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这个门徒离开众人，我也不知道马可是不是故意把他转一下，让我们比较不容易懂吧。他的意思应该是门徒使众人离开他们，就门徒去遣散他们。那可能他这样讲也是因为，如果门徒出来说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这群众不会走的，因为他们很多是带着病要来得医治的。那门徒假装好像耶稣也跟他们在一起，大伙就一起走了，也许众人也就走了，大概是这样哈。就是所以这么晦涩的一个句子，耶稣就在船上，然后到大概是众人走的差不多的时候，他们把他一同带去。但是你看还有那些粉丝哈，追星族，就别的船和他同行，就这些人跟着耶稣动机并不是最好，我们必须说不是求医治就是求吃饱，求医治不是坏事，求吃饱也不是坏事，但是你跟随耶稣最重要还是认他为主，那个表达方式就是主如果不医治你还是愿意跟随他。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信耶稣绝对会说有好处，信耶稣绝对有平安，但是如果什么世上的好处都没有，你还是要信他，因为他是唯一爱你的，即使你不觉得他有任何东西。好，这很多人跟着他。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这也是马可仔细的地方，就这个福音书有马太和路加都有记载，马可在这种写事件的时候就特别详细哈。他在船尾，他不是像约拿一样，虽然这一幕有点像约拿哈，他在船尾，不是在船舱底下。我也不知道这么大风浪在船尾怎么睡觉，还把自己绑起来吗？然后耶稣平常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可是这次却有枕头，然后门徒把他叫醒，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就这也是很简单的门徒碰，很简单描述门徒碰到这个大风浪的几次的反应啊，就是以他们世代渔夫来讲，这个反应是很特殊的，他们觉得很害怕，他们不应该害怕，他们经历很多风浪。而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就止住，大大的平息了。耶稣先是把风和海骂了一顿，然后再把门徒又骂了一顿，是不是他被叫醒情绪不好哈？那么当然不是了，斥责风和海，风海没有意识的话不必斥责，那么他斥责风和海，显然风和海后面的确有一股恶势力，这个现代科学的人都认为是迷信，我们不认为圣经是迷信。那么耶稣也斥责过病，我们平常不斥责病，我们就相信风海病这些自然的现象后面一定有超自然的东西，反正神一定在掌管，这没有错，神有没有时候允许一些邪恶的力量在那里掌管，那么我不希望我们因为看到灵恩派动不动就斥责你有这灵那灵，我们就对这些很反感，他们讲可能很多地方我觉得很不妥当，但是圣经里并没有反对说看得见的事情后面没有看不见的圣灵或邪灵哈。我讲到曾经讲过 这个风海的兴风作浪应该是那个格拉森那些鬼，他们不愿耶稣来救这个人啊，就好像很多宣教士到中国来或到陌生的地方去传道的时候，而他们日记里常常有类似的讲法，好像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的鬼就倾巢而出，要抗拒福音，终于要把他们赶走的事情。好，风海是平静了，然后耶稣责备他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其实没有信心，我可能会继续讲到哈，信心基本上不要把它想成我们自己里面一种东西，如果够大就可以呼风唤雨，那种信心就是过分的，就是只强调我们人的这个部分。信心应该是不是信的人的心态，最重要不是信的人的心态，信心最重要是信的对象。你信的对象对才行，你信对象不对，你再是巴黎的先知那样拿刀刺自己啊，或者是鸡同走火，甚至能够过火，那个都没有什么好处啊。你信的对象必须是那位慈爱全能的上帝，那你们没有信心，就你们对我认识不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啊，在第39节有个大大，41节又有个大大啊，就是很强烈的词句，虽然很粗糙哈。马可写的也实在奇怪哈，他们的惧怕应该大大的惧怕应该在暴风的时候，他们大大惧怕，是耶稣平静风浪以后，这个看起来怪，但是也算是他们态度很对了，因为我们所有的重点是在神身上，风暴没有什么可怕，对神没有信心呢是比较可怕的，那么对神能够认识呢更重要了。他们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是我们不断在圣经里面看到，特别马可福音讲的就是耶稣到底是谁。那个在最早的时候，也有第一章27节也有，那时候他们不说他是谁，他们这是什么新道理啊，其实意思就是这人是谁啊，他怎么有这种能力把鬼赶出去，他怎么能够把风和海都让风海听从。那各位你要想清楚了，我们是不是有个相反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怎么风和海好像不大听他的，耶稣到底是谁，怎么癌症细胞怎么不大听他的，耶稣到底是谁，怎么我们奉他的名就没有经历这些事，这是我们刚好相反的问题，我们也常常会大大的伤心，或者是大大的就麻木了哈。我们的主没有改变啊，那个时候这个时候都是让我们认识他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过在认识和应用的时候，我们的确有很多艰难要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让我们能够在你所拯救的教会和你所拯救的儿女身上看到你丰富的恩典和慈爱。主，我们看到门徒这个样子，我们也不能不说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并没有比他们聪明，我们也很困惑，我们甚至惧怕，我们还是不太认识你，不论是对你不够敬畏，或者是对你不够相信，求主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